耶稣是王这个属性呢，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真正的成为实际。好，我想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总共四节。啊，
那在今天开头与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几个小点。上一次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的话，那我与弟兄姊妹有点分享交通的是讲到神那个永远的旨意，他那个中心的旨意。那本来呢，我是觉得说也许就到那边为止，但是这一个月来，我觉得好像神愿意说让我再有一次呢，把这个神给的这个负担呢，把它讲完。那我想再次的与弟兄姊妹提醒一下，我在这里的交通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愿意弟兄姊妹能够知道神有一个中心的永远的旨意，那我们在我们身上有那个目的，那他不是说一个没有目的的神，他在我们身上有那个目的，并且那个目的呢，从创世以前直到今天到亘古以后，他都不改变，他要完成。那第二个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知道有这个目的的时候，我盼望我的交通能够鼓励弟兄姊妹呢，能够有个渴慕的心去追求这个目的，追求这个旨意。所以我的交通着重点并不是说在这个旨意的本身是什么，那当然我会提到，但是那个不是我的着重点。我的着重点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受到激励呢，能够往这个目的上能够去追求。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呢，我不能够这个神永远旨意这个名词呢，我没有办法常常的那个挂在嘴巴上，那与弟兄姊妹直接这样子讲，因为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到一个程度呢，也许超过我自己的领会，啊，一交通出去就变成一个头脑的知识，或是有时候讲多了，我怕弟兄姊妹也变成你们的头脑知识。但是我必须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在我们的交通、服事还有生活的这个追求的里面呢，这个背后的动力呢，是有一个神永远旨意在那里推动。所以我的许多的交通，虽然我没有直接讲到神永远旨意这个名词，但是当我在准备在思想的时候，过去许多的交通那个背后呢，是有这个目的在推动，虽然讲的时候呢没有直接是提到，但是我想这是第一小点呢，跟弟兄姊妹讲。第二个小点就是说，我上次有提过哈，就是说当有一个目的的时候呢，那我们神也预备了一个道路能够达到那个目的。所以那个目的呢，并不是一个好像让我们欣赏的一个东西，好像说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光景让我们去欣赏，不是这样。那神乃是预备了一个，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在放在那里的目的，神也预备了一个道路呢，叫我们能够经过这个道路呢，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个目的呢，不是遥不可及的，那神是预备了一个道路。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追求里面呢，我们也要看重一个基督徒的道路的问题。所以我实在深深觉得哈，虽然有时候这个永远旨意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的，有时候我们好像看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的经历是说，当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准确的道路的时候，能够走在这个正道上的时候呢，当你越走越走，那个目的呢也慢慢的变得清楚。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道路呢，你是走在准确的道路上面。所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去纽约，所以你在这个路途上你走的正确的道路，好像在你这走的道路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对于这个目的目标呢也会越来越清楚。所以这个是也许如果神愿意的话，我们能够一同的再继续的追求。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目的上呢有一些追求的时候，我们越看清楚这个目的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道路呢也能够抓得越准确，所以我们也越知道说这个道路呢是真正能够达到那个目的。所以这两个方面呢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我们要追求呢能够知道这个目的，能够清楚这个目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追求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第三小点就是说，六月要来的孙弟兄曾经有一句 那个一个负担，这个那个一个话，就说他告诉弟兄姊妹们说，我们这个一生呢，有两个追求啊，一个追求就是要追求神永远的旨意，而另外一个追求呢，就是要追求能够承受神永远旨意的性格。意思就是说，虽然许多弟兄姊妹他们好像略略知道有这个旨意，但是因着他这个性格上的没有操练好，所以纵然他知道呢，他在这个旨意的追求上面就失败。所以我们弟兄心中有个很深的负担，我们要追求能够承接这个旨意的一个性格。所以在这个性格里面，当我们能够成熟，许多性格能够被建立起来的时候，那神能够使用我们，能够在这个永远旨意上面能够建造起来，能够完成。然后第四个小点，就是我上次有提过我在这个方面个人的追求方面的四个阶段。然后上次呢，我是提了前面三个阶段，啊，本来我是不预备讲第四个阶段，但是也许今天主给我一点机会呢，要讲到这边，所以我给大家一点点的复习哈，这几个阶段，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是给弟兄姊妹做参考呢，我们能够一同的能够来追求，也许弟兄姊妹在你个人的经历上面啊，也许这个阶段你会先发生，也许你会有不同的领会，在这个当中，我们一同的来彼此交通勉励。所以我这个四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哈，就是我开始知道有这个神的旨意，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说，我在基督徒的追求上面呢，需要有一个目的，有个目标，所以不再像不知道的时候呢，好像单读经是很好的，然后祷告也是很好的，聚会也是需要的，但是我知道之前跟知道之后呢，就有差别。知道之前呢，也许就是这样子去做，我想这是好。那知道之后呢，我就开始知道说，诶，所有的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这些种种的追求呢，是要向着一个目标前进。这是我第一个阶段，我开始知道，不仅好像就是说，开始知道说，基督徒的追求呢是要有目的的。然后神拯救我们呢，也有他的目的，那个目的是同一个。然后当我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我开始经历到一点说，神的旨意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呢，是他最忠心的旨意。然后根据这个忠心的旨意呢，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原则，所以有一些不同的，就各方面的旨意。所以那是根据他神永远旨意所发出来的，然后在圣经里面跟我们一般的一个旨意。然后到了第三层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各方面的旨意，也许我们要找什么样的工作，要去什么地方啊，我们婚姻是怎么样选择对象等等，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神的旨意呢，那是第三层。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是旨意呢，是根据于第二层神在圣经里面各方面的这些的一般性的旨意，而在圣经里面所有一般性的旨意呢，就是根据神最忠心的永远旨意来发出来的，所以这是神他的旨意上面的一个层次。所以我就开始经历说，哦，原来说神在我身上所有的事情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啊，交害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所有我所经历的事情呢，神都是为了他永远的旨意能够完成，叫我在我的身上，叫我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神在我第二方面的第二个阶段的一些经历。好，我在第三阶段呢，就是开始体会到说，我们要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因为在没有奉献之前呢，我觉得我自己呢有一个生活的目标，那我自己有一个追求的方向，但是当我奉献之后呢，我发现说我愿意把我的一生追求的方向呢替代，用神的那个方向跟目的呢，把这个我原来自己的那个目的呢能够替代。所以当奉献之后呢，我的目的跟神的目的呢就开始结合在一起，然后变成说我就积极的能够往这个目的 成为我一生的目的。然后第四个阶段呢，是我今天会有一点交通的，就是说到了一个阶段呢，神在我的身上呢，有一些开始有一些的这个模型，那个在我身上能够好像开启出来，有一些的模型。所以这一方面我不敢说我能够讲得很清楚，所以我拼命的祷告，如果这个今天我讲的糊里糊涂的话，但愿那个圣灵呢能够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做翻译的工作，好像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在我讲这个模型之前呢，我想我愿意说再借着我们保罗弟兄的经历呢，讲到说我们怎么样，他怎么样经历看这个神永远的旨意。而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上次啊，我有借着保罗的这个一生，他有三个阶段。那我很高兴，我发现那个他的公元年很好记，就保罗大约是公元33年那个被主呼召得救。那他一生得救之后呢，他一生还有33年的时间。那在这33年的时间呢，又大约分成三个阶段，所以就很好记，因为他第一个阶段呢是33到44，然后第二个阶段是44到55，然后第三个阶段55到公元66年。所以他到了公元67年的时候呢，他就殉道，就是一般那个我们在历史上面的那个认识查考。所以他在他的第一个阶段的学习呢，他刚好写了一本书给那个一个年轻的教会，所以那个第一阶段那个年轻的保罗，属灵年轻的保罗写了一个书给一个年轻的教会，是铁萨罗尼迦的教会。所以当他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告诉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在耶稣基督里为向你们所定的那个旨意，那是一个单数的旨意。所以他对着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他是这样讲。而到了那个保罗那个壮年的时候，这个属灵壮年的时候，他又写了一封信给那个罗马的教会。那罗马的教会也刚好是在一个壮年的光景，因为他的信德传遍天下，那个大家知道说这个罗马教会是在属灵的上面有相当好的学习。所以他写给那个罗马的教会呢，他讲到神的旨意，就是讲到说圣灵呢是按着那个神的旨意那为我们祈求，好叫那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神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呢，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个旨意呢，好像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弟兄姊妹呢，在万事里面呢，能够被磨成神的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是保罗在壮年时期呢，写给一个壮年的教会。而到了那个第三阶段呢，保罗在他的成熟的时期呢，他写给一个成熟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所以他怎么告诉以弗所教会那个神的旨意呢？他是说，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上次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成熟的这个教会所领受的这个启示呢，果然是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我们还不容易懂。那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从此 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个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好像保罗在不同的阶段呢，对于不同阶段教会的需要呢，他向他们启示这个神永远的旨意，然后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启示。所以这一次啊，当我礼拜五回家的时候，查经回家的时候，我在主面前默想，然后主就给了我一本书，就是提摩太后书。我们不是刚刚已经上次提过说，保罗在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在成熟的时候，他怎么样解释那个神永远的旨意？那到了67年的时候呢，公元67年的时候，啊，保罗被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就根据一般弟兄姊妹的公认，就保罗很可能曾经被监禁过两次。而第一次呢，就是他写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 这四本监狱书信的时候呢，他被在罗马的一个房子里面呢，他被软禁起来，所以他在那个房子里面有两年之久。那那个时候呢，他还有一点自由，能够传道，能够跟人相见，啊，能够写信。那个是就是《使徒行传》最末了所记载。那有的大家是就是许多人查考，他们感觉说，也许保罗呢，圣经没有记载，保罗在那个之后呢被释放，所以他有一些的再有一些侍奉，他就写了那个《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然后他到了他生命最末了的时候呢，他就被监禁起来。然后在这个监禁的期间呢，他写了那个最后一本书《提摩太后书》。那这一次的监禁呢，据说就是情况就不好了，他可能就是在那个罗马的那个这个黑牢这个地牢里面。那有时候我们想象，也许是潮湿的，是黑暗的，是那个生活的那个条件，那个非常的非常差的那个情况，那是他那个生命最末了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看说，在主后67年的时候，那在保罗最后生命的末了，然后在他这个最被监禁的时候，他又怎么样来描述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后书。如果弟兄姊妹翻到，我们先讲一下提摩太后书写的时候呢，保罗他所经历的光景。我们先看提摩太后书2:9，第二章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也就是说，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个背景，就是说保罗是被监禁的，就是他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呢，他被捆绑，就像犯人一样在那里被监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第四章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神给他一个清楚的这个看见，知道说他离开世界的这个日子呢，已经快到了。所以这本书呢，这个提摩太后书这本书信呢，就是说他一生最后写的一个书信，因为他知道说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而另外一个背景是在第一章十五节，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就是说在这个监禁，这个被审判监禁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在那个亚西亚，就是那个小亚细亚，然后也就是今天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也就是过去呢保罗花了许多的力气呢在那边传道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呢，有以弗所的教会，有加拉太的众教会等等。他在那个教会在那个地方呢，他做了许多的服事。但是在保罗最后生命的终了的之前呢，在那里的人弟兄姊妹呢都离弃了保罗。当中他点名了两个，那个是提摩太认识的。所以这个是那个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几个背景。所以当我读的时候啊，我深深有一些的感觉哈，就是保罗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个光，最后的那个时刻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他不是说好像他并没有说好像看见哦，在那个各地的那个众教会呢，因着他服事的缘故呢，然后大家弟兄姊妹火热光景那个兴盛起来，他没有。然后他看见的是说，他个人呢是在关在牢里面， 然后他受了这个使徒的职分，因着官监禁的缘故，他没有办法去行使他的服事，没有办法服事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到处走。然后他也看见说，在那个情况之下，竟然有许多他过去服事的弟兄姊妹跟教会呢，他没有帮助他，反而离开他，反而没有在他这个最艰难的时候呢，成为他的那个支持。然后他也看见说，他今天的那个生命气息呢，就到了一个终了的时候，已经所剩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他能够做的，他一生剩下的一点点呢，大概就已经快到了尽头了。等等等等，他的服事呢，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所以好像给我一个感觉啊，当他在这个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他回顾他过去一生的光景。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他被主呼召，好像这个从被主呼召开始的这一生的过程，好像一场梦。他曾经被许多的鞭打，然后曾经被棍子打，曾经被石头打，然后曾经有过船难，然后曾经经过许多的暴动，然后在这个也在下在监里面，然后他说有许多这个假弟兄的危险，然后各方面的危险，然后教会里面的事情呢加在他的心头，叫他喘不过气来，然后种种过去他所那个摆上所经过的这一切呢，那好像都过去了，好像一场梦一样。那今天在他所在的这个光景呢，他也许他要想说，他服侍了这个33年，那今天他剩下的是什么？到底还有没有剩下？到底还有没有真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个留下来？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不晓得会怎么样反应呢？我们可能就说啊，主啊，我这个辛苦了33年，为你工作了这么久，我把我这一生全部摆上为着你，啊，结果到了最后呢，今天我所在的位置呢，竟然是在一个黑牢里面，而且我这个生命就马上过去了，并且我发现我的服事，过去的服事，这些弟兄姊妹竟然还离弃我。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恐怕就要丧气了，我们会问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的旨意呢到底在哪里？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到底是什么呢？那我这一生到底有没有成就神的旨意，成就了什么呢？那也许我们人的反应会这样，但是保罗的反应不一样。所以大家看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啊，你们看保罗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在这书信的开头啊，他写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这边有一个奉神旨意，然后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好像神给他一个提醒。他今天能够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呢，是根据神的旨意。在那个如果大家查考这个圣经的话，保罗这样子开头的书信呢，还有哥林多前后书，还有那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四本书，然后这第五本书保罗特别这样子开头。但这个开头呢，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有不同的意义。不同意，因为在他这个生命最末了的时候，当他回想说，也许在我们心中感觉说，神的旨意到底在我身上，我成就了什么的时候呢？他这样子写，那我们感触更深，因为我们发现说，保罗他没有失望上感，他反而回到那个最初神呼召的时候那个光景，他想到说，哦，他当初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呢，主一个大光把他呼召过来，成为跟随主的人，然后赐给他一个职分做使徒，那个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他一生当中他的服事呢，是神开头的，是根据神的旨意做开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保罗发现说，他是忠心在主的面前， 当他，所以好像神今天问他的不是说你在这33年呢你是不是表面上成就什么、啊、神问他说你在这33年你是不是忠心的在主的这个呼召的职份上面能够有份。所以保罗心中安息，因为他知道说他没有违背神当初给他的照的旨意给他的呼召，所以他忠心在主的面前。所以像他相信说神既然开头呼召他做这个使徒的工作，到了结尾的时候呢，神就必定要保全他所做的这些工作，保全他在教会当中所做的一切的服事。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提醒，上一次呢我的交通比较着重在说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追求，我们要知道说前面有个旨意，我们要往那个旨意前进。那今天保罗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好像生命最末了的时候呢，当你回想你过去一切的追求的时候，那你能不能确定说你过去这么多年的追求呢是向着神的旨意，是向着神当初向你的呼召然后去完成啊，弟兄姊妹能听得懂吗？也就是说当你在你生命最终了你不能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回想你过去这个一生，然后主呼开始从开始你开始蒙拯救开始啊，这段这个也许十几年二十几年或者甚至更久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那你花了时间追求，然后你读圣经，你祷告，你聚会，然后你也传福音，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你一回想说所有这些事情呢是不是符合主当初向你的那个呼召跟在你身上的那个旨意，那你所做的是不是根据神在你身上的那个旨意。那如果当我们一回想说诶，如果我们等到那个时候再回想说诶，因为我发现我过去30年来我不晓得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那不是很可惜吗？因为你发现说你所有的一切呢，你发现没有目的，你只是在那里做，你发现说诶，我不晓得我完成了什么目的，那我不晓得说我往走了什么方向，到那个时候呢那不是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天很愿意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追求的目的，我们的方向，好像我们剩下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朝着那个方向走。所以神，我们很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个人的呼召，就像保罗一样，他很清楚说神今天呼召他，按着神的旨意呢让他做使徒，他就忠心的在他使徒上面做服事。那我们今天很需要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清楚，慢慢的有一些清楚个人的呼召，好像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一生剩下的时间我们要怎么样来服侍我们的主。所以当保罗在这个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好像又回到那个神最初那个旨意里面，他去思想。这个是在第一章的第九节，第一章的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保罗在这边好像在他生命的终了的时候呢，他的思想就好像经过一个时空隧道，又回到那个过去呢神怎么样定下他的那个永远的旨意，那个情况里面。所以他好像在思想说他的一生当中，就是不只说他是忠心在他这个使徒的职分，然后他也思想说他这个一生呢有没有违背了那个神在 起初呢所定下的那个永远的旨意。所以他再次回想啊，他说第九节，神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个旨意是一个单数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在我们身上，神有一个呼召，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是按着他的旨意，就是神心中有一个心意，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旨意呢，他按着那个旨意呢，把我们呼召出来，叫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这是一个圣洁的呼召，分别出来，然后他呼召我们分别出来呢，要完成他的旨意，这是神那个呼召，然后整个过程呢是神的恩典。这我解释一下，就是说神今天啊，他有一些事情，有一个目的要完成啊，他并不是说好像求我们这些人呢，哎，来帮忙啊，神需要帮忙，然后求我们这些人，我们来帮忙呢，神呢助他一臂之力呢，然后完成这个旨意，不是的，这个乃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上面有份。我记得上次我做这个交通的前一天晚上，当我把这个整个负担呢，我去思想一遍之后呢，然后我回到神面前祷告，然后把这个些话语交在主的手中，哎，突然之间我心中充满了感谢。为什么呢？我发现当我去思想这整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整件事情呢是神恩待我们，就他把他一个荣耀的旨意呢，叫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呢在当中有份。所以我们本来是配不上，就是够不上神在他这个荣耀计划里面有任何的参与，有任何的份在里面，但神今天怜悯我们，他用这个恩典呢把我们包含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这是神的恩典。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实在觉得突然心中充满了那个感谢，感谢神叫我们在他的这个计划里面有一个有份。然后这个恩典呢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神这个呼召这个旨意呢，他不是突然之间在临时的想到一件事情，然后告诉我们说有这件事情，不是的，这个旨意呢乃是在万古以先，就是在创世以前呢，神就已经老早就已经在他的心中就已经定下这个旨意，他有这个负担，有这个目标，他要去完成，所以这是万古以先就已经有的。然后我们觉得稀奇哈，这个保罗是一个活在这个时间空间的人呢，他怎么会知道那个好像创世以前的事情呢？这是神向他的启示，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启示呢，好像知道说神在这个创世以前呢就已经有了这个心意，要在我们人身上成就。然后这个心意这个恩典呢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啊，神这个恩典呢是完全的在基督的里面，不在基督的外面。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一定是在基督的里面。如果我们在那个基督以外的事情呢，我们可以100%确定呢，只要是基督以外的事情，跟基督无关的事情呢，就跟神的旨意呢没有关联。所以一切有关联的呢，全部是在那个耶稣基督的里面。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所以这个旨意虽然是好像好久以前已经定下来的，但是今天神要把这个旨意呢启示给我们呢，需要主耶稣在地上显现。所以这个表面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来到地上啊，成就这个救恩，然后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的显现呢，然后神把他的旨意呢就开始向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知道。所以这是表面的一层意思，但是当我思想的时候，我实在觉得我们需要在灵里面看见主耶稣的显现。那不仅仅是在2000年前他好像来到地上，在肉身上面向世人显现，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需要主耶稣在我们灵里面向我们显现。 那个江弟兄他在讲这个神永远旨意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姊妹的故事跟见证。他说他认识一个姊妹，这姊妹也曾经热心服侍神，但是呢他到了一个服侍的地步，到了一个地步呢，他觉得做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好像说他不晓得做了这些服侍呢是为什么，所以这个姊妹就开始有点软弱。但当这个姊妹呢有一次呢去参加一个英国的一个聚会，然后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有一个弟兄呢，他就讲一个信息，就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讲到神在我们人身上的那个目的。诶，当那个姊妹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就受感动，他就突然神给他一个开启，向他显现，他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些服事，然后我今天作为基督徒呢，从一个基督徒呢，神在我身上有目的。所以他从那个聚会之后呢，他说他的一生就开始改变，他人就开始改变，他就知道有个方向，有个目的，他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在那里做任何的服事，在那里追求。所以我们需要神在我们身上显现，当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显现的时候呢，诶，我们这个一生恐怕就要被改变。当我们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那个美好的旨意的时候呢，那我们一生的追求就开始改变，就向着那个旨意前进。然后他已经把此废去，借着福音呢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当这个保罗在他这个生命的终了的时候呢，他又回到那个死亡跟生命的事情，他发现说啊，这个旨意的显现，这个恩典的显现呢，就是生命的显现。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与弟兄姊妹彼此勉励呢，我们要走一条那个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信主呢就结束了，我们乃是要追求那个生命的成长。因为主在我们身上那个生命一开头的时候好像小婴孩一样，然后我们要追求那个生命的成长成熟。所以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就需要有那个生命的彰显。所以当那个生命的彰显成熟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越摸着生命，那生命越丰盛，你就越知道说你是在往那个旨意的那个正确的方向在那里前进。所以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所以在保罗这个交通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思想说哇，神有一个很大的那个一个永远的旨意跟目的，但是这个旨意跟目的没有错，我们要去追求，但是根据于这个目的呢，在这个保罗的个人的身上呢，神也有他的目的，就是说根据神这个大的这个目的里面，然后临到保罗这个个人的时候呢，他的个人呢就有一个个人性的一个旨意跟呼召。所以在保罗身上呢，就是为着这个福音呢要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所以这是一个神永远旨意之下的对个人的一个旨意。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在有一个永远的旨意，但是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个托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许有的人他神在这方面的托付更多，也许在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需要能够付出的，神赐给我们恩赐，能够往那个方向要多有点服事。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并不是一个超人，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就能够完成所有的事情，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个人的呼召，叫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服事里面，在追求上面，好像有一个更清楚明白的方向要往前进。然后十二节，我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所以保罗，我刚刚提过，保罗在这个完成神旨意这个过程当中他忠心，但是因着他的忠心呢，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似乎要一个心理的预备，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心智呢，愿意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的话，那会有苦难，会有苦难。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当我越思想这个题目，我觉得越讲呢，我心中就越害怕。因为哈，这个事情呢，神要旨意这个事情呢，是摸着这个神最忠心的那个目的。然后撒旦仇敌的他的那个工作呢，就是要竭力的阻挡神能够完成他的目的。所以当有任何人任何的情况呢，当你愿意要接触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呢，撒旦就会想尽各种的办法来攻击来阻挡。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要摸着这个事情的话，我心中的确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因着我们往这个方向走，撒旦会在我们家庭在个人在弟兄姊妹身上安排怎么样的攻击，这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所信的呢远远大过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能够在主的这个保护的底下，我们不惧怕。然后保罗到了一个地步呢，他深信他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付的直到那日。所以我实在觉得哈，也许保罗在心中有个感触，也许他的过去33年这个服事呢好像过去了，然后弟兄姊妹这个建造好像也离弃他了，也过去了，然后他这个生命呢也即将要过去了，好像很多事情呢在那里摇摆会震动，好像会过去。但他呢，当他在最后的末了他去思想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东西会改变会过去，但是只有神的旨意是不改变。他发现说在这个神的旨意上面，神所定的呢他就一定要能够成就，所以他心中就开始有一个信心，他起了一个确据，他知道说如果当我们忠心的在神的旨意上面往前走的话，那我们所交托的所那个完成的呢，神就一定能够保全，并且知道呢神所开头的旨意呢他就一定要完成，一定要成就。所以神的旨意呢是永不改变，他必定要成就。我想这个是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能够成为保罗心中一个很大的安慰。所有事情都可以过去，但是神的旨意永不改变。然后接下来哈，13节我刚刚没有念，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教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当保罗他思想，他好像回到那个创世以前，想到那个主所定的那个心意的之后呢，他就开始回到那个这个写信，他是写给提摩太，这个他在主里面属灵的真儿子，是他那个属灵所带领出来的。所以他就回到提摩太身上，他说啊，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话语，他没有说啊，提摩太你要守住我教导你的那个话语呢，是一个纯正的话语，是一个很纯正，是照着这个神的教训传给你的话语，啊，你要守住这个话语。他没有这样讲，他怎么讲呢？他说你要守住那个话语里面的那个规模，守住那个话语里面的规模。所以这个有点特别，有点特别。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在他所传讲的这个纯正的话语里面呢，有一个轮廓，那有一个形状。那我今天有一个中文名词是有一个模型在里面。意思就是说，那个话语里面啊，有一个模型。那也许 也许保罗曾经跟提摩太讲过许多这个纯正的话语，但这个话语里面呢，他叫提摩太呢，你要守住这个话语里面所藏的、所隐含的那个模型，那个模型，那个形状。这个好像很难理解，对不对？但是我用另外一段的圣经还有提到这个事情，在那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十七节，第六章十七节，罗马书六章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就是说今天呢，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一个模范。这个模范呢，我在用中文呢，也是讲到一个道理里面的一个模型。那我想我需要主的帮助，那我们来看这件事情。这罗马书第六章啊，讲到因信成圣。罗马书前面呢，讲到那个神的救恩呢，我们因着信呢，能够称义，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然后第六章开始讲到说，神如何解决我们那个罪性的问题，就是里面罪的那个生命的问题。所以他讲到说，你要经过十字架与主同钉，同钉之后呢，你要把自己献给神，然后献给神之后呢，你要顺服神，然后把自己那个肢体献给义，那个做一个那个义的器具献给神。然后在这个顺服的当中呢，你会看见我们刚刚读的呢，你要从心里顺服那个保罗那个教训里面的一个模型，一个模范。这边的意思哈，就是说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能在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读到这边有一个命令，那边有一个命令，然后这边有一个原则，那边有一个原则，等等等等，你会看见好像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语呢，并不是一盘的散沙，好像这边一个，那边一个，这边一个，不是一盘散沙。神的话语里面呢，乃是有一个背后是有一个模型的，是有一个模型的。所以经过这个模型呢，然后神好像借着这个模型，好像一个光呢投射出来呢，把许多话语记载下来呢。那记载下来之后，这些话语的背后呢，是有一个根源，一个模型在那边。有一个弟兄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年长弟兄那个例子，他说啊，当他去那个华盛顿那个 DC 那个国会图书馆的时候呢，然后他进门呢，你会看到一个头，是一个林肯的头。然后当你这个走进那个林肯的头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头上面刻了很多的字，就是林肯当初写的那个解放黑奴的宣言。所以当你近看的时候，你好像看到很多的字，当你远看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些字呢，其实是一个头。意思就是说啊，就是一方面它是字，是一些话语，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话语那个本身呢，是一个人的一个头，是一个灵感的头。所以这跟我们圣经其实一样的道理，在这个圣经的背后呢，那个主耶稣是基督，是那个模型。所以根据那个模型呢，神就写出了许多的话语，啊，借着这个话语呢，其实它背后呢是有一个那个一个中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太容易解释，所以其实啊，神的话语呢，它里面的话语呢，都是连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我记得在那个以前啊，有个年长弟兄，我所记得的，他跟我们提过一个事情。有一阵子呢，在很多年前呢，有一阵子在也许是 亚洲的那个东南亚的教会，他们接受那个年长弟兄的负担。年长弟兄看到就是很明亮，他们看到一个事情哦，他知道说圣经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都是为着那个启示耶稣基督的，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在那个意义当中。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呢，好像就得到了这个看见，这个领会了。所以当他们交通的时候呢，就开始每次讲什么交通，就开始连到那个耶稣基督，然后讲到这个原则，讲到这个事情，就连到耶稣基督。啊，所以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好，他们出发点是好。所以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好像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就是说每次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就硬着把他们许多圣经的话语就连到这个基督的哪一个方面，他们好像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好像没有办法说真的有一个生命的供应。所以大家也是很挣扎。那直到有一天呢，有一次呢，那英国的一位弟兄来到那个当中来做帮助，啊，弟兄们把这个事情呢，好像有一些交通，啊，所以这个英国的年长弟兄很有智慧，也很有认识啊。他说啊，这个圣经的原则呢，就是基督的意义。那位来到我们当中年长弟兄，他在很多年前就叫我们要记得这句话，可能是96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然后直到我10年后我还在咀嚼这句话。他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的原则，如果你能够发现抓住圣经里面的原则，能够把这个原则呢交通给弟兄姊妹的时候呢，那其实里面背后呢，你就已经在发表那个基督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今天把这句话能够交给弟兄姊妹，你们放在心里，那我们能够慢慢的能够去领会。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圣经里面抓住许多的原则，然后看见这些事情，虽然你不见得说一定要硬要连到那个基督的哪一个方面，但是你把这些原则能够讲清楚，能够去实行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摸着那个基督的意义了。那我要举一个比方，讲到说为什么那个模型是很重要，是很重要。那我感谢神，因为再过一个礼拜呢，就是我这个拿到这个工作的一周年。我能够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我工作的第一天呢是 Stephen 生日的第二天，就是 Stephen 生日，所以我其实觉得神在我工作上有很多带领，因为我第一次的裁员呢是在我生日的第二天，然后我第二次的裁员呢是在慧萍的生日的那附近。啊，感谢主！那我这一次工作一个人是在 Stephen 的生日的那个时候，我想神也很幽默。所以当我回想我这个过去一年哈，我要借着这个工作这个比方，讲到这个模型的这个重要性，因为觉得很稀奇哈。我觉得在这个过去一年里面，神在我工作上面的带领呢，很合乎这个圣经的原则，在这个圣经的这个领会上面很有相关，所以我可能会稍微花一点时间讲到这件事情。我一进去之后啊，看到我们的系统，就是这些软件、这些程序系统，然后我感觉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在我第一个计划的里面呢，我用了一个跟所有工程师一个很不同的方法啊做事情。就写那个程序很不同，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很多年的习惯呢是这样子去写，然后我突然觉得说我应该要这样子写，然后跟他们那个方式呢完全不一样，但是可以达到那个目的，没有错。那我这样子去写的时候呢，有一个资深的那个工程师呢，他就好像得到一些灵感，他说这个方法也很有意思，所以他就把那个整个系统呢，他就开始有一个灵感了，说整个系统呢原来是朝这个方向去走的，那现在呢他觉得说有一个灵感可以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去做，就是去 去安排。所以他们就画了一个图，他们很有意思啊。他这个图呢叫做那个 vision 的 diagram， 就是说一个 vision 就是一个看见，就是圣经里面那个意象就是同一个字，就是一个看见，就是说他们也叫做意象。所以他们画了一个图呢，也是他们一个看见，一个图，要这样子去走，所以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我在我第二个是一，所以我对于这个图啊，我很能够明白，我很能够明白它的意思。啊，但是我发现啊，很大部分人都还不太明白。然后我第二个计划呢，我就照着这个图呢，这个意象呢，我就照着这个方式呢去做我第二个计划，然后把那个原来一些东西做了一个很大的修改，然后照着这个方式去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我就照着这个模型，它那个图那个意象去做。有些时候呢，我发现，如果我不照着去做的话，我可以用十分钟完成一个事情。但是我发现那个十分钟所做的事情呢，违背了那个模型，然后就很挣扎，因为我发现说，如果我要照着这个模型去改的话呢，我要花两天的时间。但是我还是坚持，我说这边有一个清楚，因为我在我心里很清楚，那模型在那里，所以就照着那个模型呢，我还是花了两天的时间去做那样的修改，然后我不照着那个简便的方法去做。然后当我做完之后呢，然后其他的那个工程师可能在这个相同的这个相关的部分呢，就开始要加他们的东西，就做修改或是增加东西。然后我就很感觉很痛苦，因为当他们加的时候呢，他们是照着他们原来的那个方向呢去加的，然后就把它加上去，然后是照着他们原来那个心中那个模型上去加的，然后跟那个新的模型呢格格不入，所以每次看的时候就很难受，那看了这个心中就觉得是不对口，但他们还是在走那个老的路，但是没有办法，我不可能一个人把所有东西都去改掉，那我就也只能服下来，我们需要时间让其他的人呢也慢慢能够看见这个新的模型。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整个经历呢跟我们属灵的追求很相符，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能够看见一些的模型在我们身上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动作行为呢，你会发现你比较清楚了，就发现说你会照着这个方向去走。那很多时候，当你好像略略走歪了的时候，你也清楚说，好像啊，这个放不进这个模型里面。那有时候你可能你会取比较困难的路走，因为有些时候你可以发现，我可以一个方式能够比较一个便捷的路，我就这样走可以。但是你发现那个违反了那个神在你心中的那个原则跟那个模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走那个比较艰难的路，所以就会发现有这些经历就开始在你身上发生。好，我想我在第四个阶段啊，有一些的领会，一些的学习是这样子。我发现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个人身上，在团体身上，我开始心中好像有一些模型开始成型。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对我这个个人来讲，我发现我里面开始有个模型啊，那个模型呢就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马尾修，就里面有一个模型啊，是一个尾修，而那个尾修呢，它是合乎神的心意的，然后它这个模型也是活的，因为我也是活的，它照着我今天的那个，因为我今天有家庭有小孩，对不对？那我的时间各方面可能很有限，它照着我今天 所在的这个环境呢，神给我一个模型。他说，神告诉我说，在这个环境底下呢，可以有一个很陶足喜悦的这个马尾修在那里生活。那比如说以前我有时候会跟弟兄姊妹讲说，哎，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早上四点起来，哎呀，真是好。啊，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得到，就是在我今天的环境不可能做到。那也许神在这个模型里面，他照着我个人呢能够达到的，他说，哎，马尾修，你可以，也许你可以六点起来有点灵修，啊，也许你在那个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常常的仰望主。也许你在工作这个吃饭的当中呢，因着你对主的渴慕呢，哎，你在吃饭的时候还在那边读圣经，还在追求主，嗯，然后也许你在那个家庭，你在照顾你小孩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照顾他的？那小孩子睡觉之后呢，你应该怎么样来追求主？哎，我会发现，然后怎么样不浪费时间，利用时间，等等等等。而神在我里面呢，有一个很个人的一个模型，叫我知道说我这个人呢，在今天这个神所安排的允许的环境底下，该怎么样生活来讨主的喜悦。然后神给我定了一个目标，所以我必须告诉大家，我是在擦那个模型还是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神给我一个模型，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我今天还有差距，那我必须要往那个方向去追求，去实行。所以我实在深深觉得，比如说当我们在读一些传记的时候呢，那我们读完传记啊，那个传记在我们身上留下多少呢？就是说这个传记在我们身上个人化模型多少。就是说你可以看完传记，你可以看完就算，但是为什么一个传记对我有帮助呢？乃是因为当你看见这个传记的时候，那个年长弟兄或姊妹他所经过的，他的心智呢，好像在你个人身上个人化。也许你不需要照着那个弟兄姊妹那样子去做，但他那个心智跟那个属灵的实际呢，好像转到你的身上，成为你个人的一个模型。所以当你读了自传之后，你开始在这个模型里面加进你个人的东西的时候，哎，你发现你生发一个羡慕的心，你也知道说神在你身上开始有一些托付了，然后那个自传呢，在你身上就开始起了那个个人的作用，那个才有意义。然后我在那个在团体上面呢，哎，我也觉得很稀奇，就是说神也给了我一些这个那个模型的感觉，比如说。我以前其实跟弟兄姊妹交通过，比如说那个已经过去的那个已经建筑的那个柯姊妹，她在很多年前跟我们交通，他们在那个就是不晓得几零年代，20年代、30年代那个聚会的光景，她说弟兄姊妹也不一定人很多，但是当他们拨饼的时候呢，拨完饼呢，地上就一滩一滩的眼泪，就弟兄姊妹在那个对主的那个爱啊，在拨饼聚会当中就抒发出来，地上都一滩一滩的眼泪。然后在那个聚会当中呢，每一个人哦都不为自己着想，他们在聚会当中都是为着这个主，为着别人去着想。就简单的一点点描述，我发现这个简单的描述呢，在我身上就成为一个模型，就是一个团体聚会的一个模型。所以好像给我里面一种看见说，一个陶主喜悦的一个聚集呢，里面那个弟兄姊妹那个爱主的心呢是那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弟兄姊妹在彼此相爱当中那个十字架的功课呢是不为自己着想那个程度，这个有时候我用言语很难表达，但是一些的简单的话语呢，好像在我们心中就成了一个模型，我们知道说神所要的一个团体的聚集的光景呢是那个样子。那我想我还有许多就是在圣经里面，比如说讲到初期教会一些简单的光景，哎，那个简单光景进到我心中就也成了一个模型，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是要一个简单的心，爱慕主的心在这里聚集，我们不需要太复杂，所以也成了一个模型在我身上。 所以我想今天时间嗯，差不多，但是我也许我没有办法把一些主给我的一些的领会呢很清楚的能够表达出来，但是我心中实在愿意弟兄姊妹呢在这个神的旨意上面要继续的追求。当你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个旨意好像慢慢清楚在你个人上成为一个个人化的一个模型啊，你能够好像借着这个模型呢，你能够清楚的更多的抓住神在你身上，在我们身上那个旨意。这样，我想我最后一点点啊，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这里的聚会呢，面对一个神把我们带领到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否神能够把这个地方预备给我们，或是说他带领我们到其他的地方，我们还不是那么清楚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件事情。那我们众弟兄们实在是有许多的寻求和祷告，那我们最深的祷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不管去哪里，我们最重的负担就是神在我们当中呢那个恢复我们这个聚会在主面前那个爱他的心，啊，每一个人呢能够被主恢复过来，能够完完全全的被主得着，所以这是我们心中的祷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想愿意弟兄姊妹也一同的寻求，一同祷告，让我们每个人呢能够被主恢复过来，好叫这个模型成型在我们当中的这个一个陶主喜悦的一个聚会的那个模型呢，能够在这边能够真正的实行。我想神今天还留我们这一小小群的人呢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们要一同的寻求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托付。我们在这边聚会也不是没有目的啊，我们在不仅在个人身上，我们在团体身上，神在我们身上也有托付。我们在这边一同追求呢，也有神托付给我们的目的。所以但愿说我们越过呢，我们能够更清楚神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能够完成的，能够来讨他的喜悦。好，那我想也许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的话，我们再把这首诗跟我们再唱一次。主啊，我在这里，
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聚会就到这里。